让我们尽早来邀请他。一直也有一首歌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要直接带入到聚会中。今早咱们就近之道之前，我可以做几点说明吗？我希望你们不赶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周日，重要的时间，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我们是不会在这里的，我们就没什么可歌颂的，或者可崇拜的，或者可传讲的。不久前 John 弟兄和 Lia， 我想还有 Joanna 唱了一首歌，我想见的只有耶稣，它是歌本里的10:41。我想知道你们那些知道这首歌的能否和我一起唱，我只想唱这副歌，如果你知道这段我们可以一起唱，然后我来做一些评论。然后 Jason 弟兄，我想再唱一遍副歌，你愿意起立和我一起唱这首歌吗？你想唱第一段吗？只是副歌，只是副歌。我想见的只有耶稣。我想见的只是他在我里面。我想见的只有耶稣。通过我发光。让我们来起立一起唱。我想见的只有耶稣。All I want to see is Him in me. All I want to see is Jesus shining through me.这是你的祷告吗？阿们。这是你深切的渴望吗？我只想看到耶稣通过我发光。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时，我们每一个个人和你有各自的关系，我们愿意进入到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愿意被吸引更靠近你。主啊，我们愿你对你的心腹说出你的奥秘。主啊，对我们每个人说出奥秘。神啊，把你想要我们听见的告诉我们。父啊，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借着你的道，也借着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祈求你把我们移动到另一个维度，另一个地方，在基督里的另一个维度。主啊，你看到我们的渴望，我们心的渴求。今天我祈求你赐下道的表达，我祈求父啊，奉耶稣的名赐下好土，让种子落在其中。父啊，我祈求你此刻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奉耶稣的名传讲的时候，捆绑一切邪恶的权势。神啊，我们捆绑一切的拦阻，一切的限制，凡仇敌试图做的都被捆绑，使每个意念都降服于基督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圣灵释放你的道，我祈求父啊，我把自己交托降服给你，我祈求你得荣耀，唯独你，凡有肉身的都不能在你面前得荣耀。我们只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并说，主啊，我们渴望你住在我们里面，我祈求你活在我们当中，为你的荣耀居首位。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谢谢。 在读经文之前，你介意站一会儿吗？我想就上周发生的事说几句话，或许我应该请你们坐下，可能比我想象的还得长一点儿。有一些的时候，神似乎把我们摆在了一旁，他对局势还有事态还有事件有绝对的掌管。你能做的就是退到一旁看着它发生，你能做的就是往后退，说承认说我们跟这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都经历过这点，有时候事情发生在你生活中，你根本就没法控制它，那是神，单单是神在指引这些事情，上周就是其中之一。我想的，我应该告诉这群会众，还有那些正在收看直播的人，还有所有可能收看聚会的人，这些的接二连三是怎么发生的。我祈求神赐给 O'Brien 一家和这里的人更多的恩典，还有 Dooley 一家、 Stevens 家，因为我有一些评论，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些评论说出来。在这个车祸发生之后，我和我妻子一早就去看望 O'Brien 一家了，我们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时间还很早呢，然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准备吃些早餐，我的妻子开始准备早餐，我的内心就变得非常的不安和波动，我感觉到被压制着，我必须得到现场去，我必须得上去。但我知道，我们从新闻中听说现场已经被完全的封锁了，第十六大道从256街到264街被完全的封了，而事故是发生在258街。我知道那是一个封闭了的事故现场，没有任何通道可以去到那里，我知道这点。但我开始前后的踱步，我妻子正在准备早餐的时候，我就开始踱步，我被如此的压制着，我必须得上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头脑说根本就没用，因为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接近他。在我的头脑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催促，是我无法抑制的催促。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吃早餐，我实际上可以说我吃得非常的快。我想这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但我知道这是某种属灵的事情在发生，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告诉我的妻子，我必须得去，你愿意一起来吗？她说是的，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所以我们就开车上去了。当我们到达第一辆警车所在的地方时，我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的警车，并且在离道路400米400码的地方有一些的活动在进行。接着我注意到，当我快到路障所在的地方时，我注意到我看见那里聚集了一小群的人。我想，哦，也许只是路过或者居民，你知道这样的事儿会吸引到人的。所以我就开车上来，然后就开始转弯，因为有几辆车趴在那里，我不得不拐进一条街，沿着256街去停我的车。当我慢慢的转弯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些人拿着相机。哦，我想起来，那是他第一次进入我的头脑。哦，我想，是的，应该有一些记者在这里等着。我看见了他们的广角镜头相机，他们就在互相的交谈。我就想，哦，是的，我猜他们当然有兴趣对这一次事故进行一些报道，也许他们正在等着拖车，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互相交谈。 所以我对我妻子说，我要去和警官谈一谈，就是那个坐在车里的，所以我就走出去了。这些人在互相交谈，我就穿过了他们，穿过了一个开了口的路障，走到了停在几米外的那个警车旁。车里面是一个女警官，她戴上了帽子，下了车说，你需要帮助吗？我就告诉她说，我是这辆卡车上的三个年轻人的牧师。我说我熟悉程序，但我在想也许我可以站到那里拍一些现场的照片，为了家人的缘故，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就可以有照片了。他说我不能让你上去，对不起。我说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调查正在进行，我很清楚这一点。我说但是我想着也许你可以允许我上去那里。他说不行，我希望我可以。他非常好，人很好的，我希望可以，但我真是做不到。我说那好，我理解。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我大概和他一起谈了五到十分钟。当我转身开始走回到我的车时，那些记者们还有照相机，他们组成了，我面对了一堵完整的墙，一堵记者组成的马蹄形的墙。他们就在路障旁，我只能从那里出去。所以我只是走了出去，我正面对着他们。他们说你是这儿的居民吗？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那个警官交谈。我说不是，我不是这里的居民，我是这三个年轻人的牧师。哦，这就好像是你点燃了加了汽油的柴一样，他们的问题就从四面八方都飞过来了，摄像机就开始转动等等。他们说你认识这个家庭吗？我说是的。你说你跟这家人在一起了吗？我说是的。我想说，我只想告诉你们，这就是联系建立起来的地方。他们说，那我们可以联系他家人吗？我说不行，你们肯定不能联系他的家人。那我们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能，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这是我的号码。我就离开了他们，就问了我几个问题，又花了十来分钟，然后我就告辞了，我们就离开了。在我到达教会之前，我开车进了教会，前往教会办公室。那铃声都快把电话从墙上给震下来了，已经有四个记者打来了电话。在我和其中的一个记者交谈时，另外两个记者打来了电话。我估计距离那时还不到30分钟，我看到他们在打电话，他们已经在用手机在编辑了，发出了他们的报道。所以当我回顾的时候，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只想告诉会众这一点，因为本来要成为媒体事件的，实际上成了一个信息事件。我希望你们，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这话放在心里，藏在心里。我相信神预定了那个首先的接触，因为他想给他转个向，把他从悲剧引向属灵层面的影响上。我想对会众说，你们和我在永恒的这一边永远无法衡量他带来的影响有多么大。事实上我和不止一位记者交谈过，但是有一位是很特别的，其中的一位是主要国家媒体关系中的重要人物。他对我说，他把手朝这边指着，他说我们被吸引住了，真正的被吸引住了。还有另外一位记者说，这是我们最近所谈论的唯一的事件，这已经是几天之后了，两三天之后了。他们有一点，我想我可以用几句话来描述，因为当我尽力的描述它的开始发生以及展开时，他们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然后当他们开始看到那不可思议的力量，灵里的力量 在这个家庭中以及所有参与的人，接着他们就想参加周日早上的聚会。我告诉他们，我们聚会的时间很长的，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摆放设备。哦，会的，他们认为他们会的。但负责整件事的女士，这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人说，我得和他们去谈谈，因为要用卡车还有其他东西，需要三四个人来。我说你知道，他说你不想聚会受干扰对吧？我说绝对不想。如果他们来这里安置摄像机，他们就得要参加完整场的聚会。于是他说好的，那我去跟他们谈谈。于是我就不再理这事儿，他们是不会来的，你知道，整场的聚会，即使他们录下来，即使他们播出五分钟或使用五分钟，他们得知道他们想用这五分钟播什么，所以他们得录像忍完整场聚会，他们得坐在这儿完成整件事。我就把它放一边了，直到周日早上我才知道他们会来的，他们会把卡车停在那里，摄像的人都来，加拿大广播公司将出现在早上的聚会里。神在这里，你们知道神就在这里，我知道神在这里，神掌管了那场聚会，他们被彻底的吸引住了，他们被吸引住了，他们听得入迷了，他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们很好奇这些人有的是什么。门从各个方向都被吹开了。我可以说媒体，如果他们正在听或者将要听到我说的话，我想称赞他们，因为我知道人们，你知道，几乎都对媒体有敌意，因为人们说他们什么也整不对。我想对媒体说，这次他们没有搞错任何东西，他们引用了讲员所讲的，他们引用了家人的话，他们引用了我自己的话，他们准确而得体的引用了。事实上，一个国家级电视台在报道这次聚会时使用了这样的话，面对可怕的悲剧，坚定的信心的氛围充满了整场的聚会。聚会的特点并不是无法控制的哭泣和极度压抑的悲伤，反而是高亢的赞美诗、条理清晰的传道人以及不可动摇的确信。即 Silas O'Brien 已经去到了更好的地方了。 Michelle O'Brien 用鼓舞人心的歌词唱出了母亲的祷告，似乎会众被打动的不仅是他的歌声、歌词的力度，还有大家对他的勇气充满了恰如其分的敬佩。这是国家电视台对此的报道，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报道。 Joe Warner 弟兄，他从夏威夷的亲戚那儿听到了消息，说他们在电视上给看了。我并不知道，但他们说几乎整场的聚会都被电视转播了。他们从一两个弟兄的传讲中截取了小的片段，展示了整个的。另一位姐妹是一个亲戚从洛杉矶打来了电话，说我们现在正在电视上看呢。Wesley Adele 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刊登了在了当地的报纸上。我想对 Michelle 姐妹说，他实际上是在向整个国家唱他的歌，还有家庭成员一起祷告的照片，年轻人他们的胳膊搭着彼此，搂着祷告奉献安慰，彼此安慰，不止被几十万人看到，甚至被上百万的人看到了。他被发表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环球邮报》上，即便相当于今天美国的《今日美国》。Silas 的受洗仪式，一名记者说那就像是一个缩影，是一个亮点， 他们记录下来了他在给出见证。我就想，这在复活节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同寻常。神把心腹展示出来了，其实不只是听了这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你真正的施洗，把它发给了众人，重新建立了。在同一个时间，一位教皇正在给一名穆斯林点圣水，给他用名号来施洗。神在这里通过这个信息，通过先知的信息，正在恢复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看到，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他。神把他展示出来了，不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所以我回顾了那最早的接触，我就知道为什么圣灵给我带来了那种的压制感。我甚至连早餐都吃不下去了，我必须得去到那里。我没有想到过，甚至从未在我最狂野的梦想中出现过。我想着我必须得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必须去。从那时起，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因此得着了机会去向某个人做见证。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太好了，令人难以置信。我还想对这群会中说一点别的，有些细节，似乎整个事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以某种的方式和会众与教会中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们的 Randy 弟兄和 Sharon Timmermans 姐妹住在 Chilliwack， 和他们的邻居交谈时有了一些接触。这个话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刚刚发生。他们的邻居说，我是那位护理人员，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救护车司机。 Tom Ray 弟兄的母亲走进了白石的一家营业场所，他认识这家企业的老板。这个话题之所以出来，是因为它出现在了所有的主要报纸上，头版、头版故事、头版图片。当每个人开始交谈时，他们就得谈论这事儿。Tom 的母亲说，哦，实际上，他说，我们确实有联系，我个人和他们有联系。我儿子是那个年轻人去的教会的助理牧师之一。这位女士说，我和我的丈夫是那辆银色本田车里的两个人。当几个孩子刚爬出渠沟并站在路上时，我们停下来了。我们就是那两个人，我们停了车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当时他们说我们还好，所以我们就沿着路开走了。过不了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驶过来的第一辆皮卡车上面的大灯，每个细节。你们意识到了吧？我们对这事儿没有任何控制，这是神在掌管。他想拆出一个见证，我认为这很不寻常。来参加的家人们，杰克的悼词，他们把他给拾起来了，他们的印象如此的深刻，他们听入迷了，他们在以某种的方式探寻，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它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所有人都给出了见证，你们所有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你们的歌声中，在高亢的赞美诗中，哦，我的魂平安。我告诉你，你可能以为你只是在歌唱，但它具有穿透力，穿透了男人和女人，不仅是这里，而且去了遥远的海外。我要说，心腹一直在被展示着，这不是未来的事情，它已经被展示出来了。直到永恒，你才会知道它去了哪里，它影响了谁。我想对在场的每个人表达我衷心的感谢，每位信徒，每位耶稣基督的彰显。那些姐妹们立刻过来，甘心乐意地准备食物等等。
and prepared food and things like that.
司琴们和歌曲以及歌 唱歌的以及管理音响的视频等等一切的这些人为苏格兰的挪威的新西兰的和瑞士的人提供了直播。我很快就和所有的人取得了联系，他们是整场聚会的一部分。我只能说这是主做的，这在我们眼中成了荣耀。我们说无论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说愿他如此的成就。赞美主，赞美主。你们现在愿意和我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些经文吗？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的信心也是枉然，并且我们就是神的假见证人，因为我们已经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心便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能说阿们吗？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感谢神，他成为了一位至亲的救赎者。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了，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愿神祝福他的道。你们请坐。现在请你们紧紧地跟着我，我会尽快地讲完，但我不想错过圣灵今天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请你们全神贯注。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这短暂的启示中，我们可以说基督来时的显现在他的短暂造访期间，他来到了地上。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实际上他整个的一生，他整个事工是作为神的先知。他不是神的一个先知，他是神先知，但他在人子的事工中，人子也就是先知的职分，当他在那个职分中时，那是个非常短暂的事工。他的事工只进行了大概三年半，尽管他活了大约33年半，然而那事工是一个迹象，我想称它为复活的迹象。这是我今早想给你们留下的信息的标题，复活的迹象。因此我想把这点联系起来，耶稣基督作为人子，先知性的事工本身，那就是复活的迹象。因为在他受死埋葬和复活之前，他并没有服侍很久。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所有的就都失散了。如果他不复活，如果没有复活，那所有的人都会是悲惨的。如果我们只有今生才有指望，那我要说我们在这儿干嘛呢？我们不仅是希望，而且我们的信心锚定在了神的应许上，即死人要复活。但现在我必须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耶稣基督在显明自己的先知事工时所做的，那就是复活的迹象。所以我要你们把这点给记下来，照他自己的话，耶稣的话， 他自己说的，当他再次作为人子显现自己时，换句话说，他是就是先知的职分。他在路加17:30中说的，你们这间教会的人对此太熟了，但不要轻忽他，因为我需要你们把他和今天早上信息的上下文联系起来。当他描述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时，他说也要如此。他描述了那些日子，他们吃，他们喝，他们娶妻，他们许配婚姻，他们买，他们卖，他们栽种，他们盖造。这些描述没有一个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它不是发生在某个城镇、某个城市、某个小地方的局部的小范围内，而是发生在全世界整个的地上。他们又娶又嫁，他们许配婚姻、娶妻，甚至他们都不遵守婚约。他们买卖，在全球的经济中做买卖。他们种植，他们种下的植物，他们希望能在某个地方市场推销出去，在某个地方交易。整个世界成了一种巨大的经济体，把人们卷入在其中。那正是那种的氛围之下，神说，当这一天发生的时候，人子会再次显现。这已经在先知的事工中显现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成百次地说，这就是复活的迹象。这事工本身是具有代表性的，那是神在说话，因为神在做人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昨晚听伯兰弟兄对站在那里的一个妇人说，当然了，你有奇怪的感觉，你感觉到了，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的存在，那是他。这就是复活的见证或迹象。他甚至明确地告诉人们，你们将会看到复活的迹象，因为整个的事工本身就是复活的证据。他说，这个医治，身体医治的本身，哦，我们相信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等等，或者只是传讲神的道，你接受了应许，你相信你就能得医治，这只是小事儿，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得医治，但总有一天你会死去，而复活是为给永生做见证的。他说，这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迹象要发生的事情，医治只是复活的象征性的证据。这是医治的意义。当你得医治时，你身体的一部分会被恢复，这就是证据，复活的象征性的证据。如果你每天每天每天都完全得医治，你就不会死了，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医治只不过是复活的一个象征性的证据。但当神在这样的事工里来到时，启示出了人心里的奥秘，在成千上万成百万的人面前说出真理，揭示了人内心的奥秘秘密，而人却被所发生的事儿给困住了，大大的错过了。因为神正在做的，他正在竭力让人们认出来，这是即将到来的复活的迹象。当你看到一个迹象的时候，我很快要讲到这点，迹象是一个指向了其他的事物的东西。这就是这个事工的全部意义。人们结果被这个迹象给吸引住了，却错过了看到它指向哪里。我今天来这里要谈谈它指向哪里。那在认不出神的同在这篇信息中，注意它的标题，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它指向经文，这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注意他说，他们会接受一个迹象的。什么？在这个时代，正如约拿3天3夜在鲸鱼肚腹中，人子必须3天3夜在地心里。邪恶淫乱的世代会收到什么迹象呢？ 那就是正在说这话的人，他显明了自己是人子，是神先知，应验了经文。他说这个迹象，他们会收到什么迹象？就是复活的迹象，这就是他们收到的迹象。然后他说，今天在2000年过了之后，我们仍然看到耶稣基督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这不仅是另外一个事工，这是神差来的复活的迹象。因为我们正处在末世，挪亚的日子已经来了，他已经到了，罗德的日子已经在这里了。有人想否认这一点吗？我只能说你太脱离现实了。索德玛的日子已经在这儿了，在全世界，在全球范围之内，罗德的日子已经来了，挪亚的日子来了，我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事实上，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都被点着了，如同爆炸式的增长，疯狂享乐者的爆炸式的增长。无论他们是穷还是他们富，都是贪图享乐的样式。他们会花掉最后的一块钱来获得某种的娱乐。我曾是印第安人中的一名传道人，多年后我回到了那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路，整个的部落也没有汽车，也许有一两辆汽车，他们也没有电视。他们住在贫穷的小地方，但当你有聚会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把教会挤满，站在墙边，可能会下雨，风速可达每小时100英里，一个晚上的风速可达每小时100英里，把雨吹起来，直接穿过木板裂缝，形成小溪流过地板。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注意，他们对神如此的饥渴，他们想要听着福音，他们会把那地方挤得满满的，沿着墙站成一排，不在乎什么天气。多年后我回到那里去播放视频，深处叫深处呼唤，我们有一群很好的会中很多的人，我们去找那个拿着教会大堂钥匙的人，他正躺在沙发上，连站起来的时间都抽不出来，躺在那里看足球比赛什么的。现在他们有了一条通往保护区的道路，现在他们有车了，他们现在有电视了，那台电视机比他住的小屋还值钱呢。哦，大伙们，发生了什么？他们被扭曲了，整件的事儿都变了，整件事被扭曲了。他们的头脑没有转变成圣洁公义，却朝相反的方向给转了，不是归信了，而是扭曲了。我们不妨说阿门，我要开始讲道了。他改了，他一切都变了。我难过的从那里走了出来，我在想何等的不同了，就短短的几年间，就被享乐轻松已经更多的东西吞噬了，何等的不同。我何等的高兴，神找到了一些人，找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经历了所有的宗教，他们去了各种各样的教堂，他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节目，他们对节目再不感兴趣了，他们想要一位神，永生的神，他们想要一位圣洁的神，他们想要一位道的神，他们不想要什么仪式，他们不想要什么节目。哦，我们有一个针对年轻人的节目，我们为你们年轻人预备的节目是听神道的传讲，有和神的经历，这才是计划，是让你和神有个接触，这才是计划，直到你得到了个人的经历，这才是计划。不是世界，不仅是一些兴奋，不是什么感情用事，是让你和神接触上，给你饥渴，直到你意识到这是真实的，没有人把它给你，也没有人能把它夺走。这和使徒保罗的计划相同，或者和彼得有过的，或者雅各有过的，或者斯提凡有过的一样，或者是我们今天有的任何年轻人，或者我们的执事，任何父亲或其他人有的，这就是计划，这是唯一给你家人的。我们接受了复活的迹象，这是神的迹象，是神差来的， 人对此什么也做不了。格林多书里是这么说的，我在整个星期的聚会都用到了，我们所看的不是那些可见的，而是那些不可见的，因为可见的是暂时的，不可见的是永恒的。我要对这群会众和所有正在收看直播的人说，我们在寻找什么？经文说的，我特别要对在此周被深深的触动了的年轻男人女人说，保罗非常奇妙地讲述了他，正当我们看，我对这个词感到惊讶，我想要多久，我们要被感动多久，我们会被影响多久。你知道上周的事儿会影响你多久，取决于你看那些不可见的东西多久。是的，那就是有多久。除此之外，如果你重新回去关注只是肉身，我的工作，我的车辆，我的汽车，还有我的未来，我的教育，还有我要去的地方，如果你继续定睛在这点上，我非常的确信先知讲得到的另一部分说他会过去的。你会说，以利亚不是应该先来吗？不是应该先有被提吗？人会说，这事已经发生了。你说我怎么会错过去呢？因为你专注在所见的东西上了。哦，那是我的家，那是我的车，那是我的工作，那是我的未来，那里有我的妻子，那有我的家人。我们只专注在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上面。我不得不对你说，你会错过他的。不是我说的，是先知说的，你会错过他的。你说，哦，这不应该发生啊。你说我们怎么能看那不可见的呢？圣经里满了这些东西，当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更多。有一个不可见的维度，先知使者说了什么？照使徒保罗说的，如果这个身体被拆毁了，我们会有另外一个。他说离他身体只仅20-25英尺的地方有数百万人。他说电视，他说道的形体，因为使徒保罗说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身体，我们要从这个身体去到那个身体，我们要迈出一步，走出时间，踏入未知的领域，永恒的维度，我们会在另一个身体里，是神为你预定的那个。当他起初造人的时候，他照神的形象造人，他照着神的形象，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从地里边取出尘土，为他造了一个身体，然后把那个灵人吹进了他的体内。因为这个身体并不是神的形象，而是里面的那个人，那个你里面的人，那就是不可见的一个。圣经说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是两个人，你有一个里面的人，不是这个肉身，不是我的手指耳朵或鼻子渴望神，是我的魂，是内在的人在渴慕神。我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想要成为圣洁，渴慕神，变得纯洁，而是这个里面的这个人想要。这是你必须看顾的人，这是你必须关心的那位，确保你在喂养那里面的人，你在听里面的人的渴望，那是神对着说话的。所以他说道的形体就在这里，但你感觉你看不到它，因为你的眼睛不是为这个造的，眼睛是用来看物质的，这个生命。但当我们此刻坐在这里时，这会堂里有声音传过，想一想这些身体。如果我们这里有台电视摄像机，我们不只拍了你的照片，他们还可以有一张坐在莫斯科的某个人的照片，或者在罗马，或者其他的地方，他们会捕捉到他们的照片，发送到这里，那个人的形象就能在这里被看到了。有胎记，有衣服，有颜色，所以颜色正在穿过这个会堂， 相机并没有创造，它只是拾取在那里的东西，通过一定的频道进行传输。那就是神希望我们进入的频道，不是电视频道，而是圣灵的频道，也就是第六感。第六感是一种感觉，是信心。你有你的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你有这五种感官。先只说你有第六感，那就是信心。信心宣告神的应许，并称他已经成就了。信心看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有声音，有响动，有景点，有颜色，有身体的样式穿过这间会堂。他接着说，他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在这儿了。当亚当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影像在这里；当摩西在这里的时候，当以利亚在这里的时候，当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在过去的2000年里，他一直都在。但他们是如今才被发现的，并不是因为他们那时不够聪明，因为他不是给那个季节的。为什么神允许这项技术现在被发掘出来了呢？是为了让人们展示，向人们展示，并让他们预备好接受先知的信息。可以参考这点说，现在我要总结一下，仔细听好。因此，基督也是如此，他在这里，所以天使们也在这里，所以那看不见的世界他也在这里。如果你只为今生而活，你就会错过的，你会错过那位的。他说在千禧年他只会更加真实。那科学捕捉到的东西只会变得更加的真实。在千禧年里，基督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先知的职分中兴起了这个事工。哦，很多人试图模仿他，他们都脸朝下扑倒了。我碰巧知道很多人试图复制他，是可耻的，是虚假的，并没有一个人被这样兴起。一个接着一个，揭示人心里的奥秘，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30多年、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每次都是真的。当这种的事工被拆来的时候，你就想知道那人所说的关于这道的话是不是真理。不是50%，是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是唯一的方式。在圣经里面，你在冒险，你选择了别的方式。如果你没有受过这样的洗，你需要这样受洗，因为你是受洗归入这道，不是归入这水，是归入这道。在复活中，我们不如稍后再讲这点。但复活怎么样？你知道复活今天可能早上就能发生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甚至都不知道耶稣的复活已经发生了。那复活发生了，妇人跑去高抹耶稣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却发现坟墓空了，一个穿着白袍的年轻人坐在那儿，说他不在这儿，去告诉他的门徒，他们就跑出去了。玛利亚在后面流连，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园丁的年轻人。也许有人就像是 Gary St. John 弟兄那样，或者像当 Alexander 弟兄的一个工人，或者是 Vile 的一名工人，一名负责园子的年轻人，一名园丁，说先生，你把他带哪儿去了？正在和复活的基督交谈，却不知道，根本没概念，那就是他。 taken him, that I might go to him. 你把他带哪儿去了？我好去找他。然后就是简单熟悉的声音，玛利亚。哦，拉波尼。你想当那样的人，说他把他带哪儿去了，我要追随这个脚步，我对这群人很感兴趣，我想加入到圣徒的交通当中。去告诉我的门徒们。然后两个人走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听着朋友们，这恰好是伯纳弟兄最后的聚会之一。预言将诸事显明，你们已经听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你们永远不厌倦。对我来说，这是神差来的事工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作为复活结束的迹象，带着复活的信息。在12月，当人们想的只不过是圣诞节的时候，他讲的却是复活。为什么？认为那就是他的事工，复活的迹象。有两个人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格留巴和他的朋友，他们正在一起行路。他们不是在谈论说，嘿，格留巴，你这周加薪了没有啊？你把钱投到正确的地方了吗？学校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学完那课程了吗？那个房子建的怎么样了？那个建筑进展如何？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哒哒哒哒哒哒，跟那些根本就没关系。他们在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今早你们听我讲起上周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我们的悲剧和损失，那是神做的。我看着这件事儿说，那神在这事儿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很困扰，我们变得很困扰，他们无法解释他，我们也无法解释他。我想我有些特别的话对你们年轻人说，你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 Silas， 你们中的一些人非常的亲密，当中有些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你们有些人只是认识他，你们一起去教会，一起去参加营会，你们住过同一间小木屋，有人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一直和彼此在一起，也许作为朋友你们会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等等。你说哦，这些基督徒，这些人，他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儿，我可以带你走遍圣经。神会取走某个人，他会选一个人，他会抓住一个人，让某个事件发生。神所做的并不是建基在他所做的上面。神带走一个人，他可以带走一个人，他可以带走一个人。就在他被取走之前，神就开始一种很深的方式搅动他的生命。神也曾把一些人写在圣经里面，甚至那些没有为他而活的人，他们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想法、其他计划、其他安排，神却把这些事儿兴起来作为例子留在了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就是基督。那让人理解这一点很难，但这是你需要得到的启示。神可以取走。我给你看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不是指着 Silas 弟兄，我要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亚沙龙是大卫王的爱子，他试图借着背叛从父亲的手中夺取王位，他收买人心，他周围的人都在说，你能做到的，亚沙龙，你能做到的，你已经得到了人心。他就被说服了，他就想从他父亲的手中夺取王位。然后当那事儿发生时，他骑着一个骡子，他的头被一棵橡树卡住了，然后他就死了。我们在这人身上看不到任何属灵的东西，但神取了这个事件，他使用了这个事件，并将其放在了人们的面前。我们听到圣经中 最奇妙的祷告之一，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神从大卫王的怀抱中和魂中把他给取去了，显明了基督的灵。无论人对他做了什么，他都不会反击的，他的爱是纯洁的。神在经文中使用了他，尽管这个年轻人，这个人说，我想出办法了，我和亚沙龙谈过了，我和亚沙龙一起工作，我们在反对大卫，其实那是在与神作对。而神使用了这个事件，他恰好出现在圣经说，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基督。你说我不明白，我很高兴你不明白，因为如果神只能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做工，那他就是个非常小的神。神用他自己奥秘的方式，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和能力来彰显他的工作。今天我感到自己很瘦呀，特别是对年轻人传讲，你们年轻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可能有什么未来，你肩负了很多的责任，不要只是坐下来听，而是必须说，神对我生命的呼召是为了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我要成为执事吗？我要成为理事吗？我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吗？我要成为这福音的传道人吗？哦，神呢，请接受我，使用我，让我多结果子。我不想只为物质而活，我不想只被物质消耗，我不想只被我看到的吸引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但那些所不见的却是永恒的。今天有很多关于耶稣复活的讲道，他们会像这位信使一样传讲，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周，但他们只会谈历史，而我在传讲最伟大的一代，从有历史以来，这是黄金时代吗？你和我，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不像这里的一些人，但我比你们这里这些坐满会堂座位的年轻人年长的很多，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你们就是这些人，你们有一切的可能进入并看见复活。别忘了 Bisco 弟兄对你说的，如果你只被身体的物质的看到的，我尝到的，我听到的消耗掉，你会在今生错过这个的，你会错过的。你需要转移你的注意力，说神为什么差来了使者，这个信息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的牧师在讲什么。哦，神啊，在我魂的深处赐给我眼睛，让我能看见那不可见的维度。 Yes Lord， 让我的信心到达那里触摸神。我只需要几分钟，今天早上我不会讲太久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灵力很受压。当耶稣来的时候，跟紧了，当耶稣来的时候，这道，这思想成了道，神通过旧约的先知们说出来，他们就成了神的道，然后那些话融入了人的样式，在人的样式里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道就成了肉身，它合并在一起了。你里面所怀的孕是出于圣灵的，神用他的道开始了新的创造。你里面所怀的孕是出于圣灵的，那圣者将被称为神的儿子。神给了耶稣基督一个起初，耶稣基督就来到世上，如今是这道，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身体，现在道成了肉身。 他活了很短的时间，现在要被钉十字架了，因为神的道说他必须被压伤，神的道说他必须受鞭打，神的道说他必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道说他必须被拒绝，他必须经历这一切。现在他来到了十字架前，死也临到了，他被一只长矛刺穿了侧面，他就交出了他的灵，没人能夺取我的生命，我自己把他舍了，我还会再次取回来。然后圣灵就从他身上被取出来了，圣灵，他释放了圣灵，现在圣灵则曾经离开了他身体的，这身体曾是道成了肉身，现在圣灵，这道正在形成圣灵的样式，神的圣灵临到了个人的身上，教会就诞生了。是的，2000年过去了，超过2000年了，圣灵已经在教会里了。但现在必须有一个时候，圣灵和这道会变得如此的完美，成型在一群人的里面，直到这些人被认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道再次以人的肉身的形式出现。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这是女性的形式，是女性的灵，就像夏娃从亚当身上被取出来，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被从基督里取出来了。哈利路亚，我们有他的生命，不是另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能在里面游泳的水。为了实现这一点，神必须降临并亲自彰显为人。伯拉罕弟兄做出了声明，我只想让你们听听这个表述，然后你们就会得到我的画面了，我会在经文中向你们展示的。谈到了黑暗时代，宗教改革的爆发，谈到了教会，基督受死的时候，教会经历了殉道，经历了黑暗的时代，种子必须死去。他说他显现了，他必须死去，好能再次显现，再次经历宗教改革。好好听着，正如耶稣所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说种子必须像所有的种子一样被埋葬，他必须死去才能在宗教改革中再次出现，这就是了。他作为人，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出现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来了，这就是他来的方式。神预定了那个人，他将携带呈现，神通过他呈现宗教改革时代，呈现给百姓，百姓才能进去。你们还跟着我呢吗？恩典的第二件工作也是如此，恩典的第二件事工，成圣发生了，通过一个成圣的人，或者我们说成圣的信息，通过这个人卫斯理。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世界和基督教界知道应该有一个复活，并且应该有迹象。那你知道，我们要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你可以有一个标识，我们有这里有出口的标识，那里这里都有出口标识。那你不会在周日早上走进教会说：“哦，太好了，那个出口的标志还在那儿。” 你根本就不去注意它。你沿着街道行驶，上面写着184街或者186街，你根本就不去关注它。你已经走过那里很多次了，你只会自动转弯。你对路牌写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你第一次来，有人说你得沿着第60大道开，然后你会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186街。你仔细看右边，你就会看到 Cloverdale 圣经之道，那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你就留意地图，你留意每一个小点。现在你实际上并不是看这个路牌，你不看路牌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只是意味着在那时刻也许你并不需要它们。所以我们有属灵的迹象，先知谈到了这个国家的迹象，它指的是以色列。哦，是的，你们很多人都是在1950年以后出生的，1960、1970年以后、1948年以后出生的。当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哦，那是古老历史了。哦，不不不不，那不是古老历史，进一步说这是个迹象。仅仅因为你听过了听过了听过了，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是个迹象了，它仍然是个迹象。当火势蔓延，着火了，有人在尖叫，着火了，这地方要塌了，你说出口在哪儿？那时你就真的很高兴有这标志了。因此你会听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了，大卫的旗帜再次飘扬在耶路撒冷的上空。这事正在发生，那事正在发生，其他迹象也已经发生了。你听过了听过了听过了，不要错过这点，别忘了，这仍然是一个迹象。你可能听过很多次了，但它却没有产生同样的影响，但它依然是一个迹象。换句话说，神说我展示了这个迹象，我显明了迹象，我让迹象来了。然后人来了却说，哦，我们听说过有关先知施工的一切等等，我们听过很多次了，把人叫到前面去等等等等，但你却要回去说，但你要回去说，主啊，赐我眼睛，让我能够看那不可见的领域。当你听到他们说这是复活的迹象，要是我就会停下来。复活，哦，那复活的早晨，哦，那个复活的早晨，哦，神呐，哦，神呐，让我保持警醒。你已经显明了迹象。迹象传遍了全国，你呼传遍了各国，你呼召了我，千万别让我走岔了，让我保持专注，我想要保持专注。然后神会引发这样的事件，在过去的几天里震惊你，让你警醒。你要告诉我，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说了，我们在看什么。你上周注意到你们在这里祷告，你又专注了，你的工作少了很多的意义，你的未来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它本来就被需要被放在那儿。你需要把复活挪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你需要把信息挪到最重要的位置上，你需要说，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这需要在首要的位置上，需要留在那里。这就是信息，你已经接受了这复活的迹象，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这个信息是复活的迹象，不是过去的复活，是那要来的。它或许就在这里，它本来可以发生在今天早上。你知道它有多么真实？你们一些人可能在街上，你可能在商场，你可能在一家餐馆。有一天，某个年轻的男子或年轻的女子走到你的面前，说：“你好。”说：“你好，我认识你吗？”哦，也许你不认识。 你去某个敬拜的地方敬拜。是的，没错。他们经常传讲被提还有复活。哦，我们确实常讲。你知道他们会来的，也许会和信徒们来到一起，就像耶稣当时那样。如果重演的话，可能一个月30天到40天相处一段时间。或者你记得经文说，坟墓被打开了，耶路撒冷的街上出现了很多圣徒的身体。我建议你，我问你，谁看到他们了？希律没有看到他们，盖亚法没看到他们，领袖们没有看到他们，他们没去犹太会堂。并不是说你进来了，哦，我要去 Cloverdale 圣经之道，我要在那里见他们，别指望这一点。你想要跟神和好，你想跟圣灵持续的交通。我的朋友们，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对你说，你有某种盼望，你知道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会复活。哦，是的，我们的牧师告诉过我们这点。我是其中的一个。你是吧？是的，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哈利路亚。正如你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就是这样发生的。有人说，哦，泥土会从坟墓里飞出来。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泥土要从坟墓里 飞出来。圣经说他们从死里复活了，神改变了他们里面的原子，他们照着神为他们绘制的样子出现了。那才是不可见的。你们的朋友杰罗米、约尔、拿丹、耶拿丹，哦不，抱歉，你们的朋友们可能看不到这事儿。你得确保你能看见。人说，哦，有足够的信心复活是件好事儿。让我用这点来结束。我在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布拉迪翁说，如果我们为医治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信心被提呢？不是在你被提的那一刻信心才突然降临，而是这样的，当我们看那不可见的时，一个人就有了焦点了。我在看那不可见的，我在看神的应许，我在看神所差来的信息，我在看这复活的迹象。我今天、明天、这周、下周都得看。如果那个人有了那样的经历，如果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你必遇到一个复活的人。你找不到的，你不会发现玛利亚、门徒们在他们认出来耶稣之后，他们很难认出他来。你想象一下，这复活的道亲自和你同行，把你自己放那个位置上。假设我是格留巴的朋友，假设我就是那个年轻人格留巴，心情沉重。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只是发生过的事情。拿撒勒人耶稣，一位先知，我们期待伟大的事儿，我们以为更大的事儿要发生，我们的盼望锚定在他身上，我们将有更多伟大的聚会，本该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却没有发生。这现在整个世界四分五裂了，这个道就开始拿起了道，向道的信徒传讲这道。他们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说，你在这里是做客的吗？他说，你们在忧愁什么？你们在推理什么？他说，你是在这里做客的吗？你不知道最近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他就在这里，是拥有这一切、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他却说什么事儿呢？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他想知道在你里面的是什么。如果一切发生在现在，比方说复活已经发生了，我要把它讲得更实际一点。假设复活发生了， 更真实一点。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开始和信徒们接触了，就是那些领受了复活的迹象的，并被带入到了这个时代事件清晰地显明给了的人，他们就开始开会，他们就一起讨论了。他们说，你们看上去很悲伤啊，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家庭必须得原谅我，因为我要讲到很个人的东西了。说哦，过去的几天我们心情好沉重，最近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发生了什么事儿？哦，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非常亲密的同事，某个人，我们曾一起坐在教会里看过他受洗，一起参加营会，突然不幸的被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是这样的吗？他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哦，坦白地说，他对我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他使我重新调整了我的生活，我有了彻底的转变，我现在对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了。我听到他说的话，我听到他的哥哥站起来讲他的事，在攀登这座山的过程中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对他的影响是，这一定是如同天堂一样。他就对我产生了影响，我的专注就去到了所不见的事上，然后我的牧师站起来讲道直击人心，他就在我魂的深处回响了，我就决心去仰望那不可见的。这是我的渴求，这是我的向往，这是我的渴望，我在仰望那不可见的。然后你听到那个个人说，你所看着的就是，你正在看着那不可见的，哈利路亚，你期盼的和渴望的复活已经发生了，哈利路亚。你觉得我疯了吗？这就会是这样发生的，照着神的道，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错过它，哈利路亚。正如我们的使者所说的，他们在之后的周日到教会去，还举行祭坛呼召，以为自己得救了，而复活已经成了历史了。我对你们这群会众说，我很快要结束了。这个揭示，我不想因此惹上麻烦，但人子的显现是以一个使者的身份来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威廉·布拉汉，人子的显现在那位使者的身上，在那位使者的本人里面，因为他忠诚于这个事工和道，我们就能够进入到里面。我们现在到这儿了。有人用电脑给我转发了那么一个人，他四处的走，夸耀他的协会，把他和伯拉汉弟兄联系在一起，他的耳朵和嘴唇上都打了耳钉，谈论所有的超自然以及天使如何来到了他的身边，火柱如何来到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锚定在神的道上。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看到成群的年轻人被卷入到里面，整件事以及一些很情绪化的东西，很世界，还有贝斯和鼓的撞击，直到你甚至都听不到人们唱什么了。我说感谢神，我并不需要吃进去那种的东西，感谢神我已经摆脱了这种东西，感谢神我们有了这个信息。你能说阿们吗？别管谁坐在你旁边，感谢神他呼召了你，你听到了他的声音，今天你听到了他的召唤，你可以看那不可见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的眼睛，哈利路亚。哦，这世界并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过路客，我的财宝早已积存在那蓝天之上，哈利路亚。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就像约伯，我们可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必亲眼看见他。虽然皮肉之虫毁掉了这个身体，但我必亲眼看见他。弟兄姐妹，不要坐在这个聚会中却错过那个美好的时光，我们一同站立可以吗？天父啊，你一直在对我们传讲并感动我们，几乎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我们在交托我们自己，我们在降服我们自己向你，无论你如何带领。哦，伟大的圣灵，你是我们的向导，我们是羊圈里的羊，引导我们，哦，牧人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接受我的话语。哦，神啊，不是我的话，而是你的话，人的话必定落空并消逝，但神呢，你的道将永远长存。我祈求你接受这几句话，把它铭刻在会众的心中和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天父啊，兴起教会在兴起。哦，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皱纹瑕疵，被羔羊的血所洗净。哦，主啊，我们听到了，我们不是用自然的耳朵听到的，我们看到他们，但不是用自然的眼睛看的。我们看到他们来了，那伟大的天君，我们的使者见到并遇见的伟大天君，他们跑过来互相拥抱。我们看到那支大军了，主啊，我要拥抱他们，我们要拥抱他们。哦，神呢，我们眺望，我们眺望河那边，我们看到那里的景象，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在这里我们有泪水，在那里不会有泪水。哦，神呢，我们定睛在那里。主耶稣啊，如果今天会众中有人，哦，主啊，还不是100%的确定，还不是100%的确定，但他们至少会诚实的说，我不想错过那个时刻。我的意思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我不想错过它。我想有人为我祷告，我希望你们为我祷告，我是真诚的，我想让我的生命正确，我想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你想举手吗？我们要和你一起祷告，不要感到羞耻，不要因为太骄傲而不肯举手。你应该只想为那一刻做好准备。哦，神呢，你看到了每颗心，甚至在人举手之前你就看到了每颗心，一颗忠诚的心，一颗渴望的心，主啊，一颗切切渴望向你的心，被算在你的人当中，被算在群体当中。哦，神呢，与信徒们一起，与穿白衣的人一起。父啊，现在借着圣灵降临吧，洁净的火，哦，洁净的火焰，哦，圣灵这烧灭的烈火，我祈求现在就在会众中运行。愿他们忘记谁在他们旁边，愿他们完全忘记并向你呼求。哦，神呢，从他们魂的深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他们交托给你，我把他们交托给你。现在圣灵啊，掌管一切，来接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你们作为个人说，圣灵啊，完全的掌管我，掌管聚会，愿你的旨意成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哦，神啊，哦，神啊，行你所行的，主啊，愿他们找到可以遇见你的地方，愿他们从魂的深处对你说话，愿他们说出来。哦，神呢，真正在他们心里的，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圣经甚至讲到了那些到了神面前的人，那些富人，神对他们说，你在地上得到了你的享乐，你得了你的祝福，你得了诸般的好处。 我想把它暂时挪出物质的领域，在属灵的层面对会众说，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得到如此丰盛的供应，比得上这个信息的信徒。神会说，你周日每个周日听的是什么？在神的殿里听到了什么？你感觉到我的同在了吗？听到我了吗？哦，是的，我感觉到了。那你对他做了什么？你听到我说话了吗？你说是的，我听到了。哦，那你，哦，我只是低下头。你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你有没有迫切的想呼求，要对我说些什么？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说出来的那种冲动？是的，我有过。在这一世，你过着富足的生活，没有人比我更富足。我走遍了世界，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我知道无数的人此刻巴不得能和你换个位置呢。他们多渴望现在能举起手来。那些蒙了福的中国人此刻正在听被翻译成了他们的语言的道，他们多希望他们能在这儿，他们多想能像你们一样表达他们自己，也许他们不能。他们要这么做的话，会冒着自身安全的风险。哦，神呢，让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而感恩，让我们珍惜这份荣耀，荣耀的真理和对我们所传讲的道。他对我们讲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夸张，我来这里是为了说真理。我的同一位主，我的主，在他的道中说，我可以带你们去很多的地方，看到他呼召，他呼召，他运行，他说话，却得不到人的回应。他把能浇灌的一切都浇灌在他们身上了，然后他说了这些话，这话总是让我感到震惊。然后你们呼求，他的下一句话令人惧怕，我却再不回应了。这在神的道中写着了，多次写了，每当我遇见他的时候，都会让我的内心颤抖。然后你们呼求，我已经呼召了，我已经带领你们，我喂养你们，我做能做的一切，把一切都倾倒在你们身上，我把这地都赐给了你们，产业给了你们，神的祝福给了你们。我说话，可是你们不回应。然后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不会总这样的。然后你们要呼求，我却不回应了。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但这却是神道的真理。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表达情感，但如果他对你说话，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你要把一切都挪开并回应，我在这里，请说主啊，做你要对我做的，我在这里，我在听，我是来听的。父啊，现在我已经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话，我祈求父啊，在这严肃的时刻，有很多严肃的时刻，耶稣啊，甚至当你对门徒们说话时，你看到有人离开了，你实际上看到他们离开，转离了神的道，他们自己的心明明在说这是真理，却非得说我不能，我就是做不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放弃我的一切。主啊，我祈求不要让今天早上听我传讲的人，让他们当中有人遇到这样的时刻。哦，神的，我恳求你，求他们，因为我已经浇灌了所有的力量。哦，神的，我寻求你，我祈求你今天早上说出的道， 能改变生命，使他们翻转。哦，神呢，我现在把他们交托给你，我把他们的未来交托给你，把他们永恒的终点交托给你，借着圣灵，我把他们交付给你的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请说我主，请说我主，你可以唱这个吗？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你，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快快回应主啊，请差遣我，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在经过，我的财宝早已积存在那蓝天之上，天使在召唤，从天堂敞开的门里，我在这世界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哦，主啊，你知道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如果天堂不是我的家，那我该怎么样呢？天使在召唤我，从天堂敞开的门里，我在这世界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当你们站着认真的听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 Bisco 弟兄在期盼什么。我必定期盼伟大的祭坛呼召，不是这个，我们见过了，你们到过那儿。我期盼男人女人们认真的和神打交道，被转变，改变你的想法，说神啊，你的意念就是我的意念，从今天起我要向你降服，我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让我问你一下，尤其是我一直在对着传讲的年轻人，因为 Silas 的生命，我想问你们年轻人，你们打算活多久？你头脑里有什么想法？你会活到40、50、60岁吗？不，我打算活得更长。那很好，我希望你能做到。你打算拥有健康？是的，我打算照顾好自己，我想要健康。你要活到五六七八十岁吗？让我给你一些建议，让你照我所做的做。我走到一棵树旁，你说 Bisco 弟兄，我们知道楼上某处肯定出了问题了。我走到这棵树前，观察树上的皮。我对我自己说，这个树皮在那树上的时间比我的寿命还长呢。这棵树已经在这里200年了。一棵树不过是植物的生命，却已经在这里200年了。神啊，我难道不比这棵树更值钱吗？但60、70岁以后就得离开了，树皮留在那棵树上的时间都比我的寿命长。你知道这让你感觉只有那么点大，但信心就以某种方式 anchor 扎根进来了。神让那棵树活着，给他生命，让他坚固。神也为你预备了生命，他也为我预备了生命，你相信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我在努力的拉动，我要这样说，我不想做那种昙花一现的人。有首歌是这样唱的，然后怎么样呢？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近二十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认定了这个世界不属于我。那时我并不是个传道人，我只在做一份体力活，我没有职业，但我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哦，这可是个虚弱的阿门。这里有多少人到了那种地步，你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但是我想听到的，从那一刻起就不再一样了，因为神说那个男孩是认真的，那个男孩说到做到，我要给他圣灵，因为他无法靠自己而活，我要给他能量，我要给他能力。神想让你做这样的决定，你已经和这个世界隔绝了，你已经摆脱了罪。如果你没有，我要向你宣布，罪是有代价的，他肯定会在领工资的日子给你报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赐是永生。哈利路亚！你已经与这个世界诀别了，我在用尽全力为你们拉动。你们中的年轻人，也许是年轻女士，你们要为这种的聚会做出交代。神会说，我岂没有对你说话吗？我不是直接对你的魂说话了吗？你会说，是的，你做了，是的，你做了。但之后却连一分钟的思考都没有。那是 Bisco 弟兄，不过是他的方式。这是 Ray 弟兄，那是 Lance 弟兄。不，不是，这是圣灵。我甚至都不会留你们这么久，如果不是我里面有种推动说站在那个位置。我为什么要往那儿站？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有人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说我要和神认真起来，我已经和这个世界结束结束结束了。我来举一个例子，这个年轻人，我非常尊重 Jason， 因为以前他并没有把自己生命交给基督。他在这教会里做了21年了，他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把他献给了神。当他18、19、20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走到外面去，我准备主的筵席、圣餐和洗脚等等，我看到他坐在那儿，坐在聚会里，但是圣餐的时候他就出去了。我说 Jason， 你不领圣餐吗？不洗脚去吗？哦，他说不，他尽可能的尊重了。我就想，神祝福你，总有一天他会发生的，总有一天他必发生，有一天他就发生了，有一天他发生了。我甚至都不记得是哪一天，我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Jason 弟兄，但我很高兴我一遍又一遍的使用你做例子。在其他会众中间，如果神不与你打交道，你就待在那里听福音的声音，你会尊重他，你会全心的相信这个信息。你说我知道这是对的，我会与他待在一起，神必尊重那个。哈利路亚，我们会再次见到他的，因为经上说众目要见他，万口要承认。他说，他会说一两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全心全魂的传讲。来吧，你们这蒙主祝福的，来吧，做得好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或者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所以他只会说这两件事儿，很短不是吗？说出来不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我必须像那个人一样，那个天使说我在册子里找不到你的名字，我找不到你的名字，那应该在那儿啊。他找到了一位 耶稣基督，他为他站立，他说当我在地上时他曾为我站立，现在我要为他站立。阿们。弟弟弟兄，你是否愿意来为我们祷告，让咱家解散？我们仁慈的天父啊，今天我们非常感恩你在我们中间的恩典，你如何来拿起你的道，你做你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情，父啊，来证明你不是昨天的神，也不是明天的神，而是此时此刻的神。你拿起现在现代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取过这道，用简易的方式把它讲出来。神啊，感动我们的心，并揭示这就是你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在这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你，知道你依然活着。神啊，你确实从历史中出来了，你也是我们需要时随时的帮助。今天早上我们来需要你的帮助和触摸，需要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祈求并渴望你行你的旨意，我们就认出来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天父，那些为你做出了决定的人，让伟大的圣灵激活的能力降临，并认可他们的决定。神呢，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最重要的决定，这是你的道路，他们今天选择了你。父神啊，以神圣的生命来尊荣他们，使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并在这个时代站立得稳。我们感谢你今天纪念我们，我们感谢你再次给我们拆来这道，我们感谢你今早显明了自己是真实永活的神。父，我们称颂你的圣名，我们拥抱你的道。神啊，我们接受了，我们要把它和信心结合起来，确保它对我们有益。主耶稣啊，祝福今天早上的每一个人。神呢，我祈求你的仆人顺服，为每个来听的神的儿女保持专注。我们相信你的道不是突然差来的，他已经成就了目的。主啊，今天下午和我们一起去，让我们回来准备好再次聆听圣灵要对教会说的话。我们现在将一切都交给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奉耶稣的名解散，用真正基督徒的握手和微笑来热情的彼此问候。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今晚见。奉耶稣的名，你们可以解散了。